好，好，我们接着那个早上啊，早上我们谈到把那个十恩品哈，告一段落，接着来谈第八啊，言语品法句经第八啊。那这个第八啊，我们看它是等于针对我们的口业这一部分来了，言语品者，所以借口。发说谈论当用道理啊，你要讲出来叫要顺着道理，而不是只在就是说言说出来啊，但背后没有依循一个道理啊。他说这个言说啊，必须要发说谈论啊，当用道理。好，先看后，接着看后头一下，恶言骂力。交邻灭人，心起事情，极怨哈自身啊，训言顺时，尊敬于人，气节忍恶，极怨自灭啊。这里面讲说，由于这个口啊所造成的这个道理，我们当然也知道，对吧？我们很容易就知道它的这个意义哈。那问题啊，我们口业其实口业的产生当然是从我们心开始发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口啊很顺啊，心要先平啊，心不平啊，你像有时候我们故意讲得很柔软，这是怎么就怪怪的啊？那有的人啊，虽然嘴巴讲得很舒服，但也不会伤人啊。那有的人那个。讲起话来遣词用字啊，你发觉这个用词不是很伶牙，但不至于伤人，甚至反而会觉得很亲切。所以语言的发动啊，其实背后有它的，由语言这个口说背后的那个意啊，我们思啊，所以最重要是在那个念头里面啊。所以最主要是要掌握这个。口业出来到底它能造就什么，它能引起什么样的作用出来啊？这一点要善加观察的。我常讲就是像比如在日本啊，日本他们跟你的距离啊跟你距离越远，他用词就越尊敬啊。他如果讲的啊哒哒踢吗？圣嘎哇，这个就一讲你就越远了，所以你会发觉他很有礼貌，但你发觉就这样的礼貌会觉得很疏远。有时候你用长体把它表达，你他就把你当做自己人，所以是不是一定文雅的语词一定是很文绉绉啊，或是用词遣字非常好，就一定达到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意思？不一定。好，有时候有的反而用一种比较粗犷的更能表达我跟你的亲切感。好，那有的你讲的非常文绉绉的，其实你这个人家说礼多人不怪，碰到你是礼多必诈。同样都是礼多，可是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礼多必诈或者礼多人不怪，这不大一定啊。所以礼啊，我们经常讲说礼啊，到了我礼貌的礼，其实经常也会通到道理的理，好，但问题什么才是真道理？才是什么真道理？所以我们借着在这讲说，这个品最主要是借这口防护我们说法说话当中应该留意的关照是什么？好，那所以说花为谈论的时候，当用道理，那这个道理是什么？一个诡计。我今天要不说，我要说出话来，我有一定的规矩作为我说话的一个痕迹，一个守护的。所以有时候要讲说，要是没有不说啊。有时候我们光只是辩论啊，我们有时候所要达到的目的啊，达到的目的啊，就是我们透过某种方式企图去达到的目的，往往你这个方法是得到反效果，得到反效果。所以像语言也是，我们经常 经常试着利用语言达到某些效果，但这个语言的应用不当，结果反而得到反效果啊。我们试着去辩论到终于他没话说，所以他就从此讨厌你。对，我的辩论不是要射受他让他服我，结果我是辩赢的，从此他就不理我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辩论？所以你这个语言的道理啊，你背离了这个语言的道理啊。对，你可以赢我，你的道理是变得让我无话可说，但你背后的某些道理我无法服你啊。你只是我的能力没办法，或是我的知识我的经验不够强，你跟我讲这些道理我无法去辩解，但你无法让我心服口服。所以这样的语言出来，我就常说，以前啊，像我们这个有时候思考比较敏捷的，就容易产生一个过失，是吧？礼多伤人，礼多伤人，用道理那用错道理，对你都对，就是不服你。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语言的道理，绝对我们现在讲说当用道理，也不是个表面的，光只是我们经常的道理看得窄，只是表面的是非，而不知道另有道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事情，我只在乎对错，但这个对错，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将这个道理讲清楚，道理讲清楚，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变一个人，对。但我发觉我们很在乎把道理讲清楚的时候，反而没改变那个人，那个道理没有啊。有时候有硬道理，也有软道理。硬道理就是我跟你讲的真的是道理，软道理就是你只要顺他的心就好了。好，你这时候不是对跟错，说不定只是安慰啊，是安慰。比如说我常最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曾经在九二一地震很严重，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曾经有一个高中生，应该是大一吧，我忘了，他的房子，他们家全部都死光，剩下那一个房子都倒了，剩下一个。我发觉他也不大会伤心的感觉，那这种不伤心其实的话才可怕，因为大概也不知道怎么伤心了，都没了，所以家里就剩那一个。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看他很冷静，他就没什么情绪，我们反而觉得很闷，那个心很难解鬼完，因为你连你自己一想象你都很猛。那曾经也有一个地方政府要我去讲怎么去克服这种地震所的后遗症，这些地震的伤害。那时候我要去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到底应该怎么讲，你讲那个你讲那个有时候你当然是好意要鼓励他们放下，可是那种用不上来的东西啊，最好不要讲。后来我自己认为说，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时候，自己必须要起个观想。观想什么？观想你家也没了，你家人也没了。那在这种环境当下，你认为你自己本身面对这样的处境，你要怎么出来？如果你发觉你走不出来，很苦，好，那我知道，我只要跟对方讲说很苦，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让他知道说我能了解你很苦，要是我也不能承受，我这样讲完了就好。因为呢，我了解你，我了解你的苦的里面的一分，那至少让他觉得有一个人认识他。你跟他讲说你如何放下他，不好，因为你自己都还不一定跳得出来。所以这时候讲很多的道理，如何放下人间如常苦高，有的人可以进，有的人不行。有的人这时候只要你甚至陪他哭就好了，对不对？你跟他一起哀伤，让他感受到 你真的了解他的苦，接着他的哀伤有人陪伴，那就好了。你不要一直讲很多道理要他放下，这怎么放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的能表达上取得多少作用，以这个 为例子，那个道理不是 你表面讲这些道理其实没用啊。所以包括我们在语言在施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乎的是表达，我们的语言表达的是一个自己的执着，就是我们在利用语言的时候，其实不断在呈现自己的主观看法，但你不知道这个语言其实是达到这个沟通的。结果你太坚持自己的主观看法，这个语言的价值就不见了，因为它没达到沟通。你不断的只在呈现你的看法，你没有看到对方。所以，假如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这个语言你会善用这个语言，而不是用这语言啊在投射自己的想法。那你这个想法会，你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语言暴力啊。语言暴力不一定是骂人呢，我其实有时候语言暴力嘛，有时候你的某一些看法，啊，你这个看法让人家没得选择，必须要屈从你的见解，其实啊，这个就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啊，让人不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起言谈，当用道理。那我因为他自己讲当用道理，可是道理到何处？也要关待道理，有时候是以不说为说，你晓不晓？有时候不说才是我最大的理论，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说没用，是不是？这时候说没用，所以并不是光靠着一个表达，你的观念，这些观念如果不能达到意义，宁愿不说，宁愿不说，这就是大道理。也就是说，如果纯粹在语言上转动，不能达到道理，这个语言不谈，该说则说。所以在戒律里面，有说要不要辩论，你要不要辩解？比如说菩萨戒受人家误解，要不要解释？要。但有时候要不要解释？不要。解不解释，在于利益众生。假如这个解释出来对众生有利，我解释；假如这个解释出来对众生无益，我改变，你不谈。啊，所以说恶言骂力啊，教民灭人啊，好、啊、心起事情啊，积怨滋生，这一点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嗯，像比如说我们经常透过语言啊，那这个语言里面兴起的是一个个人的看法，所以透过语言形成的观念跟观念的冲突，这个必须要有相当的稳定跟耐心。我觉得有时候讲容易啊，做不容易啊。哪时候该讲，哪时候不该讲，哪时候该呈现这些道理，那哪时候又不应该呈现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道理是你该说。好，我经常说，在现实当中，有时候我们在接着很多例子的时候，这个随个人的经验，随个人的观察哈，有些是非要不要讲？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碰到有些是非，你要不要讲？这里面隐藏了很多观察。比如说我们现在吧，碰到一个，我们要跟他讲道理。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他不会接受。但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们已经重点不在他，重点在其他地方。就是我并不是要说服那一个当事者，就是这个道理是要说服其他里面，就是说你其实简单一句话我要讲的，就是你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隐藏着正面，你有一个必要的抉择，我语言出来我可能会伤到谁，但我语言出来要建立哪些观念，你都在观察，绝对不是那么狭隘的只在乎说这个对，对就对，因为因小事而伤大，就是造大非。好，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在语言的表达的时候，都有你在正面观察的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表达某一些道理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都心里有数，此话出去一定会有反效果。 但为什么你依然这样做？因为另有大道理在底下，另有大道理。所以你很多东西都已经你事先评估了，你已经想过了啊。否则的话，你光只在呈现道理，那不过是意见跟意见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语言上，我们不叫沟通，我们叫冲突。也就是说，你在讲你的意见，跟我的讲意见，我们不断是尝试着用语言把你的意见压住，就这样而已。我们不叫沟通，我没有尝试去理解你的想法，我只是有一个圣父心在里面。圣父心就是我用我的语言跟道理取得一个什么，我的见解的被确认，这样而已。并不是说一般来讲有时候正常的我们在运作的，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讲比较细，这个大家必须要稍微讲一下。有时候我跟你讨论到最后，我宁愿承认我输，但在讨论过程里面一直就我早就准备输了，你看我早就准备输，但为什么呀？我却要跟你讨论，因为我要让讨论那个让你很坚持的，透过讨论当中啊，你也满足你赢的心。但我在讨论过程，我已经改变你的观念，我也不在乎。其实我已经看到你已经接受我的意见，其实我赢，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你的观念。但我不在表面，到最后说啊，你还是对。事情完了，为什么？我的目的就要转变他的观点，他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改变他，我不在乎到最后我承认输，因为语言的用意是在利益人的沟通的，并不是以这个语言来取胜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落入到我们好像有道理，但这个道理其实背后的真道理在于我，呵呵，这个我最重要，顺我则生，这个我啦。也就是说，变到最后，其实最重要是在寻求一个某个形式的自我肯定。他不知道这个意义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他其实隐藏一个慈悲跟智慧的观察意愿。所以该说的说，如果不该说的你说了，没有意义啊。其实那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同意见，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其实在不当的场合里面一直在表达意见，会混乱。我最近就看到一个人，他很慈悲，即使说他慈悲，算是应该讲，他很乐意在很多地方提供意见，但大家后来怕了。因为他提供的意见，其实你会发现最后的意见其实本质在于呈现自我，他在彰显自我，所以他的意见啊，要被采纳。我如果说不被采纳的话，你发现这个事情还简单，为了安抚他事情才大，我觉得他很辛苦。为这个事情他提供的意见啊，不管好坏，这个事情其实反而没多大，是事后要安抚我没有采纳意见，这个事情才伟大。这够辛苦了，这个已经要耗很多精神了，所以这个意见到最后不堪为用，因为它主要的意见不在意见本身，在于呈现自我。那这个意见已经，这个语言的表达不过是一个背后所支撑的是一种不断的自我肯定，所以它的意义有没有多大，这个其实在这种场合里面，你很多的意见只不过在形成一个分别，就是我的意见好过你，我的意见高过你，我其实不断的是在彰显那种东西，所以说这个意见会增加很多的对立，增加很多的对立。这个在很多地方我们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恶言骂力，骄凌逆人，心起事情，积怨滋生，这是一个就语言表象来讲。但真正的语言不一，有没有一定要恶言骂力才会这样？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多讲了这些？最主要不是光说，我讲话很柔软，柔软照样让人家起烦恼啊。 左乱也喜欢哦。有的人反而较直接，你讲较直接，我较欢喜，较变来玩来玩去，玩到后尾脑充血，对，因为太复杂。但有些东西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那个语所表达的意义，能不能引起众生？你看呐、啊，就是训言顺词，尊敬于人，这个其实才是言语言背后，就是说他带着一个尊敬。即便你可以提供不同的意见，但这个里面是善意的，还有是尊重的。他不是在呈现自我的肯定，因为如果一发言是站在这个肯定上，干脆不要讲。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研讨，我们会发觉说，其实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要表达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存在很好的善意。其实我里面看似很多道理，但这个道理不过是什么？呈现自我。这时候有时候宁愿不讲，因为那个代谢会不清晰的东西。你看有些人语言一旦起，别人的慢性跟着起。我跟你讲，就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我当初傻傻，我说哎，你们这里不行。他说你们台湾才不行呢、啊，我真的讲了很多。我说哇，屌厉害，台湾真的那么不行？后来我有一次我跟他讲，哦，我们台湾那里不行。他说我们这里更不行，你要变成这样。我讲你不行，我这边都很不行。我讲我不行，你们那边子我更不行。众生心啊，很正常。所以我现在习惯就说我们不行，他们自己讲自己的，那比较干脆，你们自己讲比较清楚，是不是？捍卫的心，我讲的一点就是语言。你经常的语言一出来，带起的是烦恼心，就是你不容易让人家醒觉，就是你提出来的是你的话语出来，让代词是人家的觉性，而不是人家的烦恼心。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带着烦恼？因为他的话当中就带着他的本身烦恼，所以他随走到哪里，有时候语言很柔软哦，但一旦语言一柔软，就产生对立。什么对立？我用很柔软的祈语，对，我用很柔软的两舌。两舌当然要舌这边舌那边啊，哪有舌？你看那不是很柔软，但他的语言带着分化，他的语言不具有实质意义，让你不能安住正念，语言的问题。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谈这个语言，其实它有很大的意义，就是你如果没有关照这里，你无形中的罪过会是深的，你看不到，因为他讲完就完了、讲完就没痕迹了。但没痕迹是没痕迹，其实在八四天中都种下痕迹了。而且你有时候一句话一谈，其实伤人很多了，伤很多。所以为什么在观察这个口业的时候，他因为语言就是一个所缘境，语言一出去，对方会暂时因缘升起什么样的法，你必须要意念得到。如果你不能想象你这个语言出来，对方会想什么，你不要轻易出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守护到说我这语言出来会产生什么想法。有的人讲说我又没这么想法，我经常碰到有的人很无辜，我又没这样想法，可是我们都有呢。他可以他认为他没这种问题，可是旁边人都有，那你是不是一直可以认为你无辜？不行，因为你自己不懂世间事，你不知道别人在应用这个语言的习惯性，这个话出来所代表的意义你自己不知道，你随便讲，你一讲出来对方起这个心，你不能怪别人误解你，因为你所用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真的让人家起这个心，因为你没有觉照它所代表所带动的心是有其中这种意义的，你必须要能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那何况你自己如果要再加上这个烦恼，你所带动的就是有 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说我一直想说，你用语言骂你骂的，其实你看骄凌灭人呐、就很骄傲，盛气凌人啊，轻蔑别人，这里面都代表一个用语言的一种否定，用语言来否定的，用语言来彰显自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种观察当中啊，有时候必须要很留意，就是说。我们经常顾此失彼，在语言上取得胜利，在人格上已经失败。 语言上你胜利，人格上是失败，因为你没有悲情，你没有给他对方空间，还有你的起心动念不会彰显自我的理论，但不是在于利益别人，不在于沟通建立互利的这种互动关系，所以没有。所以心起事情极怨之身啊。所以一般来讲，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比如语言一出来，包括说话也是，有时候语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可以，比如我们现在教学，我们可以把历史啊讲得很完，讲完了以后，从此就这个法门不想修了，是不是？你可以引经据典，有很多历史资料，很多学者看完讲完了，重点在哪里？对方信不信啊？但不信的话，你为什么要说这个法？所以我最常举例的时候，很多人讲大圣起信论，讲完都不信了。讲完了以后，他用很多的学术的角度讲完了以后，他就在怀疑大圣起信论到底是不可以信受。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你也教到最后一点用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讲它？一样的道理。所以一个法到最后，我们其实后来在佛法的演变当中，他其实很重视的就是我今天说出来了，其实就是要利益。那假如没有的话，理念不大，理念不大啊。所以说，如果升起这种对立啊，种种个人的更强的执着，那极怨之深啊。好，那我们谦顺的这种言辞啊，尊敬于人，气节忍恶啊，就是我们极怨自灭啊。其实你应该忍下这个烦恼啊，就是你尊敬于人。那有时候在佛法里面当然也应用到了很多原理，就是说当有些东西要辩论的时候，化解如果一事是无利益的时候不谈，但有时候事情不是你那么清楚的切割两边的，就你必须要以大体为重，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我今天要讲其实很多应该有的因缘我大概思考过了，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它，因为利益在哪里，有时候必须要赶一次，因为你在任何利益的语言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所有人认同？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在利益的语言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考虑到它这个语言会针对不同人起哪些作用，你可能大概心里才多少有个数。那有个数以后，你在这种清楚底下，你所做出来，即便有些人不认同，但也都已经能产生它相对的意义出来了，好，所以它能气节忍恶啊，这个有时候在是非的对立当中，它能把它放下来，这时候才不会从语言里面结这么多的怨啊。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忍辱吧，啊，这忍辱语言，有时候我们太道理多了，多了就容易顺着道理来，我们每个人表达。有的人是讲不了大理，能够大拳头比你大，所以到最后花钱最能表达自我的就用拳头。那像我们这种文人啊，打不赢人就靠嘴巴，骂死你，讲的让你抬不了头，讲打架赶快跑，你也打不赢人，对不对？那其实都是一种成就烦恼的工具，成就烦恼。所以说语言的东西，有的东西是这样啊。那个似乎之身不在口中，所以展身尤其恶言啊！啊，其实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里面它的意思很多类啊。似乎啊，我们如果光来讲说，就是人呐、啊，或者说知识分子好了啊，他的那种特质，每个人会产生，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业力的啊。似乎之身之形成。其实他有一个特质，因为他有认知能力，他有言说能力啊。他言说能力变成他的嘴巴就是一个虎头啊。这个虎头可以好的用，可以恶的用啊。所以展身啊，尤其恶言，展谁身？你可以用语言伤人身，你也用语言伤己身。为什么？恶言一起，恶业一造，其实你未来的生命是不是也受你此业报影响？对，你光恶口一出，伤及你未来的增上身，不是吗？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的语言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 他可以断别人之命，语言可以断别人命，语言可以断自己的命，是吧？自己未来的善报的命啊，因为你造业，造恶以后，你的生命就因此而断了。所以虎在口中啊，嘴巴竟然如利斧啊，可以伤别人，其实也可以斩自己的身。为什么？尤其恶言呐、啊，尤其恶言的时候，感应恶报。所以你未来的报可以因为你的恶言而产生这样的一个报啊。所以，不是那个谁，一个名字我叫忘了，他不就是骂人骂到最后长出很多嘴来，长出很多头来，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名字忘了，要讲那个讲善法音的，吉比罗，吉比罗。吉比罗就是靠嘴巴赢人家，那赢人家到最后就生出一个业报像，很多头了，鱼啊很多头，长得长一样的头，这个头因为他再生的时候很会辩论，外道都辩输他，结果他不跟比丘辩，因为他父亲有交代，不要跟比丘辩，因为你辩不赢的，那他就这样。他妈妈很好胜，就说你又没有辩赢出家人，就不能代表你是第一，所以你要跟出家人辩。他就找出家人辩，就辩输。辩输又没办法，他母亲说你去出家，假出家，去学他们的东西。为了要赢就出家，因为出家其实还出家还蛮不错的。不过他也学一些东西，学完了要跟他辩，又辩输，因为他经常夹杂外道思想。他有佛法的思想，又有外道思想，然后就夹杂这些，要跟同样自己的比丘辩，又辩输。那辩输以后，他妈妈就想说，怎么样都没办法第一。他说：“好，你用骂的。”他就比丘来呢，你这个长得像猪头，你凭什么像这个猪头的跟我辩论？他开始开口骂。那比丘不能跟人家骂，一开口骂，他就不当。印度辩论，只要你一不讲话，就假设输，就是你没话说了。比丘不辩，是因为怕你一直恶口，干脆就不辩了。他就靠骂人，骂这个像马头、像猪头、像狗头这样一直骂，骂到最后变第一。第一以后，当然第一了。那以后那母亲说那你可以回家了。他说不要，我要出家。他觉得他遏制他母亲。误他，所以他觉得出家很好，所以本来假出家，后来真出家。那真出家后来堕，因他母亲到底，他就堕畜生道，长很多头。那时候佛有一次在度化人说，对外的人的时候，那个鱼没有跑开，然后佛就跟他讲：“你知道你的宿世吗？”他就知道。那你的恶知是谁？那我的恶知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教我这些。然后我在那里哭，那佛就跟他讲，哭也没用啊，你造的业啊，到最后他了解这个道理，也证果，后来是证果了。因为你看他过去的善心，该恶的就恶，该恶报的就恶报，该善报的就善报，所以他也当初因为这样的因缘出家，他也欢喜修道，所以也当他成为证果的因缘，证果的因缘也有。但他曾经骂很多修道人，所以他也现这个恶报相，就这样。所以你看，他因以罪报啊，他本来这个畜生本来是要到地狱去的，那结果因为曾经跟火结缘，就因为这阴阳为他讲三法印，所以后来证果。后来证果，他怎么证果呢？他一知道他的宿世，你看他都，然后不吃，就开始不吃。那不吃哈，越饿他越欢喜，不像我们越饿越受不了，他越饿越承受起来，他知道要他急着要把这个畜生报舍掉，所以他就从此不吃。你看那种修道人的那种气魄，就马上就不吃。那这里面饥火一直在起来，他还是照样坚忍下来。越勇猛，你越饥饿，他越勇猛。我们现在越饥饿，干脆吃了。有没有？大家越饥饿就干脆不吃了，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就从这升天，升天又修道正果。你看是这样。不过他嘴巴，他的生命从哪里来？他自动业报是从嘴巴来，就是这个道理。 故在口中啊，所以斩身，尤其恶言。所以语言不断的这种杀这种诋毁对方，尤其恶言啊。真为少利，如眼失财，从彼至真，令意向恶，就是跟人家用语言斗争，没什么好利益啊。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争？你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语言跟人家争？因为有利益，对不对？我要寻求你的肯定，对不对？好，结果你用语言口头的暴力所赢得的利啊，就如眼失财，利很少，但却因为这个恶语啊，把你的福报挡掉，就变成因小利损大利。因小利损大利，就是说你逞着一时口头之快，那就把这个希望在这个语言的论辩当中寻得自的一些少许的利益，结果损失大利益啊。从彼至真啊，从这样的语言当中啊，令自己的意念啊向恶，结恶缘啊，心念向着恶啊，令意向恶，令意跟恶相应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去想到的啊，我们道理懂啊，但现实当中能不能将自己的那种语言可以不讲了，可能语言还比较方便呢、哦，可是心很难降服的。那有时候心意很难降服啊，口就跟着出来。那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利害关系，你不知道你在这边所要伤害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很喜欢在语言辩论的人，其实也没什么朋友，以前也没什么朋友，因为你一讲出来，就是要把别人压下来啊，所以别人不好咬跟你在一起啊，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看他这个后面怎么讲，欲恶恶所欲，是恶俱为恶啊啊。好事口快斗，事后皆无安。你赞叹恶，或是被恶所赞叹，这两个都是坏的。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大家不知道这种过失，是。你会发觉现在有时候连社会起码的社会就乱掉了，我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判断。很多明明显显的是非啊，经常就被这样改掉了。你要知道，那我们来讲，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以我们现在这个，我自己本身没有政党倾向，因为我对政党都应该照理讲不能讲那句话，不过我真的很讨厌。因为现在的政治人物好人不多了。所以我向来我都不大喜欢啊。当然我们不用起这个好恶心的啊，但我所以要讲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理性的，不要轻易被这个所左右的。为什么？比如说有人贪污，既然有人为了捍卫某些政治理念说哪个国家没贪污，这当然话嘞，贪污就贪污，对就对，错就错，你不容许，因为你容许这个恶就必，因为在康德里面有一个观念，什么叫道德？我们不要讲我们国家的道德，道德就是这里准，那你必须要准。就是说，这个如果是道德，就是具有普遍性，就是每个人都要遵守。那你如果认为贪不是道德问题的话，那大家都可以贪哦。那你千万不要他贪你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贪你就要求，不能这样的。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对错。你可以去抉择很多东西，但你不能去模糊掉，因为叫欲恶。然后为这样呢，恶所欲。所以当我们寻求一下，像香愿也是两头光，然后恶人善人都赞叹你，你不要以为人家赞叹你，因为恶所欲也错。这里面在世俗利的世间里面，应该有的坚持要有，应该有的思维要有。因为它这个是非代表一个导引，一个价值，在彻底的世这更彻底的解脱法当中，我们应该远离世间的是非对立。但当落入在这个世间里面，你必须要顺着这个世间的善恶，以便引导人心。 所以应该有的善恶智慧观念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容许一得一时的某些利益，但混淆了世界价值观，世间的价值观，这是罪恶的。好，有时候我们得的某些东西，我们所在乎的东西，其实意义不大，反而把人心破坏，要重回来的东西还太严重。所以其实站在我一个从事一个佛教教学的，我其实不在乎你政治怎么样，我在乎的谁把人心弄污了，因为这才最解决。这个世间的安定不是政治人物弄出来，老实讲我才不再在乎政治了，我在乎的是什么样的善良人心成就什么样的善良社会。我站在佛法的立场，我不，你们政治谈很多的，我不大零工零点，我如何引导善良人心，这才是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因缘。因为这是佛法是谈这个，政治是由众人的颠倒业力所形成的。如果每个人到最后，像比如说我们台湾要走到哪里，由大家的业力去形成，由大家的福报去决定，这样就好，这样就没问题了。你轻易的在这里选择很多东西，那是你把这个世间看，你看错了，因为它其实有一股，它其实由人心所形成的。所以我最在乎的是人如何把这个人心给扭曲掉，人把价值观给扭曲掉，其实在乎的是这个。所以跟我讲很多的政治的理由，对不起，我不听，我只问你，你今天所代表的意义，对人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为了某个政治意图而把人的应该有的道德标准给模糊掉了，我认为这是罪过，这是罪过。那至于你什么立场，我们不在乎，我不在乎。所以当我们在遇恶的时候，代表恶的被肯定，恶的被肯定代表一个恶法是非的模糊。那包括我们被人家赞叹，谁赞叹你？恶。那这个都是错误的，是恶俱为恶，是。所以有些东西啊，基于某种世间的某些东西啊，我们把它模糊掉了以后，我有时候会担心，就是这样的观念继续下去啊，后来用什么标准来教育人心的标准、社会的标准，以什么来建立标准，这会模糊掉的。哎，所以这个欲恶恶所欲，是恶俱为恶，这两个都是不对的。所以在修行当中，这里面是不是告诉我们，你的修行有没有可能寻求所有人的认同？不可能。所以不要去谄媚到所有人认同你，尤其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时候有时候我告诉你，这当然你不能狂妄哈。有时候认识你的人不多，肯定你的可能反而是少数，你不能因为多跟少，以人数多少来决定对错，你应该还是以你的政见来抉择。你可以去参考为什么人家不接受，为什么人这样接受，但绝对不是以人数多少来决定你该何者该为，何者不该为，不是这样，应该还是有他的一个起码的标准在啊。所以在修行这条路啊，有时候很难，难在什么？难在你走在这条路的前端的时候，没人肯定的，没人肯定。那往往肯定的时候，你已经是被放在牌位上了，所以你从头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肯定你了。所以真正修行，有时候走得很孤单的。因为毕竟不是很多人认识你，当然有时候你也讲说我很孤单，表示我是高人，没有，你可能也是颠倒一个，并不表示你很孤单，就是表示你好了。那我只是想说，有时候走起这条路，坚持自己的对错，其实是有一点勇气，需要一点勇气，因为并不是每个一般人能认识你。尤其是假如一个人眼光很远的时候，很多结果是还没出来，不过他已经做好决定，做好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的政策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政策都偏向眼前看得到的，希望人家肯定的。但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他是眼前不一定看得到，但他看得到未来，他为未来负责，他不一定要现在拿给你看。但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都是现在要人家看，要拿出成绩来，大家肯定了，所以很多的政策都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人都乱在这里，是。那所以说这里面有一种 行善里面的一个坚持啊。这里面其实我从这里面我就看到这个道理啊。你这条路修行，你无法寻求所有人的肯定。那问题是谁肯定你？那些具有道德标准的人，具有这种清净的人，他在赞叹，这点可以。如果你发觉你周边都有很多那些恶人，本身也不是很清净的，在赞叹你，你应该谨慎。那为什么都是他们？那为什么真正有德的人团呢？跟我都远离的，怎么还呢？都是那些有问题的，一直在跟我在一起。这就是你自己可能这种习性招感这些因缘呢、啊。好，以口快斗啊，口快斗，另外一个本叫做慧，智慧的慧，慧社会的慧哈、啊，就是喜欢用嘴巴去跟人家斗，事后皆无安，斗完不安啊。啊，你今天想要寻求一个东西，可是你现在这种斗啊，你在语言上寻求的一些肯定，可是这个斗引申以后情绪的不安啊。比如说我们如果跟人家争论完了以后，你会发觉争论了，其实人家讲话比跑3000公尺还累，你很喘很喘，为什么？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啊，已经躁动啊。再过来，无道堕恶道，自增地狱苦啊！愿以修仁义，念地则无犯呐 啊！就是说，你如果要无道堕恶道啊，其实这个我们之前谈到的无道堕恶道，道就是表道路，道路很有意思啊！你注意看啊，我们一直之前呢，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是一条以你这个业这条一条道路可以引导到哪里去的业道，所以心中要不一个善法做轨迹变成无道，所以我们有没有道？道就是一个标准，一个依循，一个法。我们现在如果缺少一个更核心的人的人生价值的肯定，就是没有道的时候，人很容易就被世俗化给出卖掉，是，因为我没有标准，我没有一个很核心的价值，所以外面的东西我就像动物，哪里有的吃我就哪里去啊。一般来讲，过去的读书人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带对了的不要的话，没命也随你。那现在很难哦。现在我们看化学，你看现在很多人出来，嚯、哦，该争取什么？原来他准备进钱。他原来想到最后跑到后头去，你所谓的捍卫正义，不过就是为自己。你看，有，所以我要讲说，如果今天真的想过，经常跟一些学者讲，如果你要想成为社会良心，第一个要维持这个形象，你千万不要去当官。你如果觉得这个是你的良心事业，再好的位置你就不要去。因为如果有这种念头，你经常就会谄曲谄媚那个有力的人，讲话就讲不出话来了。所以自己应该既要作为敢去评论是非的人，自己要跳入那种利害关系当中，跳出来，要跳出来。可是我们发觉，所有在评论是非的，经常背后隐藏个人的利害，你没有资格谈的。你自己本身隐藏的个人利害关系的时候，已经偏颇了，已经偏颇。像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完完全全该对就对，该做的做，没有了。一旦站在某一个党的利益的时候，就看不到另外一个党的好点，看不到对方的，看到自己的缺点，经常两边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能真正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社会的良心，现在很多都是有偏颇。那这个就表示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够成熟，太容易区分啊，不能依于道理来依循，这个就是容易乱掉。好，结果到最后你偏一边偏一边偏到最后、也标准都不见了。所以很多人选择一边到最后伤害最多，为什么？原来他这一边也是伤，他选择一边到最后他这一边也不如他所想的。我碰到很多两边的人到最后都是受创伤出来，为什么？他以为是，但发觉其实背后都是众生业力欲望所形成的，并不是真正的良心，有时候是这样。好， 那因为你无道堕恶道，自增地狱苦啊，愿于修仁义啊。这里面啊，我希望大家留意，远离愚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我因为最近在这个道理上啊，我也有很深的体会。慈悲是一切众生你都要的，但就以清净上来讲是要选择的。慈悲在于吃的你就要度，但他那个一直引以为学习的话，你要远离于吃，因为你还在世俗地里面，你还必须要有所抉择。如果你不从，你的寻求混在一块，你自己也品味难生。我说实在，这是你看这个词已经不在这里出现，在很多不止在这里，很多地方。你说，佛教也会区分吗？不是，这是一个学习里面必须要有的抉择。不然你发觉同一等类的，我们一直在起同样的，就是很多的，就是讲也讲不清楚，烦恼恍恍惚惚的，障碍你的修行，障碍你的功夫。所以这里面你要把它分得很清楚，所有可以学的学，但你不是一味的这种漫无目标的这样，你有抉择力。因为在我发觉有些地方啊，我后来也有类似这样，为什么他这里讲这句这样啊？有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个当然我希望大家留意，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心量大一点，但我发觉这不是心量，这不是心量的问题，这是你自身修学上必要的抉择。那如果不需要这样，我们也不会出家，因为我们选择适当的环境。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而不经跟恶人相处？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稳定。你在不够稳定的时候，你在处理这些所有这种繁杂的事情啊，你发觉你根本没有能力修行，你没办法。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某些场合里面对适当的人做适当的抉择？你的悲心，你并不是否定我的这个里面这个用心，就是我们不是对于痴人的否定，而是我们必须要远离被他这样的愚痴所干扰。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善法的抉择。在你完全没有抉择，混在一块，好坏不清，你自己无形中就受这个恶习所染污。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有可以向上学习进步的，结果你就混杂在一个众多烦恼的很愚痴的颠倒里面，障碍掉，信不信？那过去有一位大德，他这是他说的，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不清楚啊。他有一次他在住茅棚，那住茅棚的话有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经常来到这个茅棚，想要护持他。可是他后来他自己打坐知道说，这一对父母啊，就母子啊，不是一对几个，他说是过去是猫，他曾救他，所以他们对他存善念，所以欢喜。可是因为他毕竟愚痴，所以他变成这所谓来护观，却造成他修行人都干扰，要赶快离开。愚痴，他们好厉害，他哪里够？是是是，刚刚在打坐，他就敲门。你看啊，揉揉揉，他当然不好意哦，可是好意干扰了，就是他讲不清楚，你无法跟他讲道理，他只是对着你有一种情执，就是想靠着你，想要到浪爱旁边，弄到最后赶快溜，我再解脱盲分的，所以你没办法，因为他就是黏在你身上，你也讲不清楚。你无法各种道理跟他讲啊，你就在这边好好学哦，你不要吵，不是严格的隔离了解，公平清楚了，赶快离开，不然他没办法修了。好，我们休息一下。